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副财长阿德耶莫喺一场电视采访中表示，虽然中共当局有资源应对短期经济问题，但喺面对人口结构同高债务等长期结构性嘅经济问题时，仍会相当困难。佢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中国经济正面临重大阻力，随住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将会变得更难以应对。当被问及中共对出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可能性时，阿德耶莫告诉 CNBC， 他会更关心中国经济放缓时对邻国和欧洲意味着什么，而不是担心对经济强劲的美国的影响。他指出，虽然北京当局的一些特定决定会影响特定公司，但当你观察经济时，你会发现美国受到的影响很小。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风险开口有限，并指出中国经济放缓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对其邻国产生。他表示，目前美国经济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尽管美国仍处于复苏过程中，但是已经达到疫情前的水平。阿德耶莫还敦促北京向私营部门开放经济，说此举可以通过创造竞争来到促进经济发展。他对 CNBC 表示，中国企业能够在这里做生意，向美国消费者出售产品，我们亦都同样希望美国企业能够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国务卿布林肯在年底前会在美国接待中共外长王毅。米勒对记者表示，我会让中共政府来到表态王毅是不是参加下个礼拜的联大会议，但无论是联大还是联大之后的年底前某个时间，我们仍然期待国务卿布林肯能够在美国接待他。华尔街日报星期一较早时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习近平计划派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下个礼拜的联合国年度政府领导人会议，而韩正的出席亦都比习近平11月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的筹备增添了变数。几个月来，中美外交官员已经在为习近平的美国访问预做铺垫。7月底，北京还向美国官员暗示王毅将参加9月19号开始的联合国大会，并将对美国进行一场行程范围更广的访问。中方官员还说，在美国期间，王毅或者将前往华盛顿展开详细讨论，为习近平的旧金山之行做准备。但如果王毅缺席联大会议，外界对于他何时访美以及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 APEC 峰会产生了质疑。除了 APEC 峰会之外，习近平此行还将包括另一场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双方都认为这一次会晤有望巩固数个月来为稳定两国关系所做的初步努力。不过中共当局亦都喜欢突然更改访问计划，有时亦都让其他国家措手不及。今年以来，习近平只有两次离开中国，一次是去了俄罗斯，另一次去了南非，并缺席了刚刚在印度召开的 G20 峰会，而且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星期一，拜登总统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一处军事基地的911纪念仪式上说，在22年前那一个痛苦的日子里，团结令到美国人聚集了在一起，我们真正向我们失去的人表达敬意的方式，就是铭记当我们团结在一起时所能够成就的事情。他表示，我们不应该需要一场国家悲剧来到提醒自己需要团结的力量。拜登指出，美国情报界最近评估 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威胁已经降到历史低点，他表示恐怖主义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暴力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截然相反。拜登说他相信911事件的核心教训是，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分歧，但当我们用真心捍卫令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独具一格的东西，亦即是我们的民主，没什么是我们所不能够成就。拜登指出，我们最漫长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防止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以及盟友遭到另一次袭击的承诺永远亦都不会止息。在安克雷奇停留期间，拜登亦都同军人家属、应急人员同佢哋嘅家人参加咗呢一次纪念活动。与此同时，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国防部长奥斯丁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当日亦参加咗喺华盛顿郊外嘅五个大楼纪念园所举行嘅敬献花圈仪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的决定向大多数美国人开放了莫德纳和辉瑞及其合作伙伴生物新科技 BioNTech 的最新疫苗，即使从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们亦都可以接种，这个是转变做法的一部分，亦即是让秋季接种新冠疫苗类似于每年注射流感疫苗。疫苗离开正式投入使用还有一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必须签字。疾控中心的一个咨询小组将在星期二就哪一个最需要更新的疫苗发布建议。疫苗接种可能会在今个礼拜较晏时候开始，并且可以一次就诊便同时注射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自下季尾以来 COVID 住院人数一直在度增加，不过由于之前的疫苗接种和感染产生了有一定持久性的免疫力，住院人数远没有去年同期那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保护作用逐渐减弱，冠状病毒不断产生新的变种，可以避免先前的免疫力。目前距离上次调整疫苗已经过去一年了，跟之前的疫苗接种一样，秋季疫苗接种适用于成人和6个月大的婴儿。 FDA 表示，从5岁开始，大多数人即使之前从未注射过新冠疫苗亦可以接种单剂疫苗。最新的疫苗的预防目标是一种名为 XBB.1.5 的 Omicron 病毒变体，该特定毒株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它和当今引起大多数感染病例的新冠病毒毒株足够接近， FDA 确定它将提供良好的交叉保护。这些最新的疫苗取代了针对原始新冠病毒株甚至更早的 Omicron 变种提供混合保护的组合疫苗。与早前疫苗一样，它们预计最能预防重症疾病、住院和死亡，而不是轻症感染。美国和伊朗官员一个月前达成原则协议，布林肯国务卿上个礼拜签署了制裁豁免，国会直到星期一才接到豁免通知。豁免意味着欧洲、中东和亚洲的银行向卡塔尔央行转移被冻结在韩国的资金，不会违背美国制裁，资金将留在卡塔尔央行让伊朗购买人道物品。转移60亿美元资金是囚犯交换协议的重要内容。由于达成协议，5名美国囚犯有4人上个月从伊朗监狱转入软禁，第5名囚犯之前已被软禁。美国对帮助伊朗从事金融交易的外国银行实施了很多制裁，欧洲几个国家因此不愿意参加转移。拜登行政当局的豁免是为了缓解他们对美国制裁的担忧。美国囚犯包括2015年被拘留并因受到国际批评的间谍指控，随后被判10年监禁的纳马奇， 被判十年监禁风险投资人沙尔吉和2018年被捕亦被判十年监禁的伊朗裔英美双重国籍自然保护人士塔巴兹，第四和第五名囚犯身份不明。布林肯写道，为了促进他们的获释，美国致力于释放五名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的伊朗人，并允许将被扣在韩国的大约6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转给卡塔尔的受限制账户。该资金只能用在人道交易。协议适用于韩国、德国、爱尔兰、卡塔尔和瑞士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过，据路透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强调，交换囚犯和冻结资金解冻，彼此之间无关联。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表示，伊朗资金最快将在今个礼拜转移到其他位于卡塔尔的银行账户，届时多达五名遭拘留的美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将离开伊朗，而被关押在美国的数名伊朗囚犯预计将同时返抵国门。